俄罗斯同乌克兰元首都出使，俄罗斯示警援助乌克兰呢类导弹就开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习近平同普京会晤恐怕会引火上身。德州送非法移民到哈里斯公邸，引起网友热议。川普2024年竞选伙伴确定不选一人。拜登签行政令关美国大门，严审敌对外之渗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反攻大捷之际，示意美国同盟友在提供更多重武器，包括有海马斯，还有射程300公里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导弹。这个是一种地对地导弹，但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警告美国，如果向基辅提供 ATACMS 导弹，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安东洛夫14号接受俄新社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基辅得到这种武器，俄罗斯大城市以及俄罗斯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可能会落入袭击范围之内。他警告说，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美国将会直接卷入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近日美国的国会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特别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精准武器和火箭系统，比如火箭系统海马斯和高速反辐射导弹，这些武器是推动乌克兰战场局势急转的关键原因。上个星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就提到，自从美国开始提供海马斯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用海马斯轰炸了400个俄罗斯目标，并且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目前乌克兰领导人仍然在敦促西方给他们更多武器，其中就包括战斗机和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但是美国至到现在还没有同意提供这类武器，就是担心引发俄国和西方更多冲突。之前有乌克兰前官员大胆研判，乌克兰台面下可能已经接收并且开始使用 ATACMS 导弹。俄罗斯大败之后，俄罗斯内部亦出现明显动摇。日前就有105位各地议员联署要求普京落台，普京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值得关注的是，昨日多家媒体传出消息说普京最近可能逃过一场暗害。 Newsmax 引述一个经常披露俄罗斯内幕的电报群 SVR 的消息，近日普京的个人轿车可能遭到袭击，普京车的左前轮发出大爆炸和浓烟，而普京没有受伤，后来是坐备用的车安全回到去住处。每日邮报说，一位消息人士说，普京的车队是由五部装甲车组成，普京在第三部车里面，但是在半路上却有救护车挡住第一部车，第二部车亦遇到了障碍物，最后普京是抵达安全地带。消息说，原本坐在第一部车的三名总统保镖亦消失了。不过 SVR 并没有讲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亦没有给出证据。一些人对上面的消息持保留态度，没有办法证实消息是否属实。Newsmax 说，自从爆发俄罗斯和普京战争以来，出现了大量未经证实的消息，比如说普京的健康状况在恶化等等。在9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传出发生车祸。乌克兰政府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汽车和他的护卫车队14号在基辅同一部汽车发生相撞。声明说，泽连斯基事后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伤势不严重，但是至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泽连斯基再度公开露面。 而家眼睇就要冬天啦，乌克兰希望年底就结束战争，而欧洲亦因为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陷入前所未有嘅危机。普京正喺度透过紧锁天然气，让欧洲经济陷入困难，政治出现动荡。另外，目前睇嚟，虽然俄罗斯溃败，但系普京并冇收手嘅迹象，反而同中共走得好近，寻求帮助。两个交战国家的元首在同一日传出意外消息，这个亦让外界觉得非常蹊跷。联想是不是两国已经进入斩首战争呢？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9月14号下午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高票通过台湾政策法案，接下来将会送参议院进行投票，相信很快会通过。梅乱德斯表示，通过版本只是有些稍微修改，主要是象征性部分，比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办事处的内容，改为国会意见的建议性质。原始草案内容，美国在台湾协会处长任命需要参议院通过的条文已经移除。针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抌住脚说，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将会视法案进展情况和最终结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毛宁仲威胁话，法案如果继续审议推进，甚至通过成法，将会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在这个时候，正处在一个敏感期，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成为国际焦点。央视的报道话，习近平话，中国方面愿意和俄罗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而普京则话，俄罗斯同中国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稳固如山，俄罗斯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同时，俄中两国海军军舰正在太平洋水域进行第二次联合巡航，搜肌肉给美国看。9月14号，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说，中俄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措辞来形容这场会面，但是美国的态度是任何人不要和俄罗斯恢复正常交往。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遭遇战事失利之际，两个国际企业正在度抱团取暖，但各自亦都有盘算。 CNN 昨日发表评论说，目前北京不可能放弃和莫斯科的非官方联盟，即使俄罗斯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但是习近平希望成为反美国主导的全球的领袖地位，所以他需要得到大大小小的国家的支持。而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核武器国家，所以他不会放弃俄罗斯。路透社分析说，中俄关系其实是有上限的，北京一直在努力平衡两种关系，就是对莫斯科的支持和避免西方的连带制裁。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早已经示警中共，华府对俄罗斯入侵所有的制裁措施就是如果中共进犯台湾的下场，比如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资产可能被冻结，而中国的一些银行可能会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中国企业将会被禁止在美国上市，中国货物和能源将被禁买等。然而，所谓的核选项，即是禁止美中银行之间的所有美元业务，这个将会有效地将中国机构冻结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但是实施的可能性低，因为会伤害到美国和全球经济。另外，这个亦需要盟友的配合。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怎样制裁最终将会取决于拜登。9月15号，有网友披露，德州15号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官邸外放落了两车偷渡边境的移民。有些网友说，德州这个州长绝了， 还有些话偷渡的移民他们表示很幸福，直接就可以在副总统官邸一日游，搞不好还能够合影言欢。还有些话副总统为什么没拿着鲜花出来热烈欢迎，太犀利了，老拜登老家的门口放多几车啦。亦有网友回复话好合理的操作，将他们介绍给能够帮助他们的人。休士顿几时报报道，自从四月以来，德州已经向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运送超过一万名非法移民。德州州长艾伯特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艾伯特9号说，过去五个月里面，该州向华盛顿运送790多人，向纽约运送了大约2200人，向芝加哥运送300人。这些移民当中，很多人正在等待庇护申请听证会。艾伯特认为，拜登的移民政策导致非法移民增多，给社区带来安全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导致非法越境造成边境混乱。但是德州在这些巴士方案上就已经花费了1200多万。不单止是德州，亚利桑那州于5月开始亦都跟随德州的脚步，花费超过300万元，将1500多名寻求庇护者送往东岸。值得关注的是，华盛顿市长鲍什一直抨击阿伯特将非法移民送到华盛顿特区，他还宣布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但是他表示会拆支1000万元设立一个新办公室，为巴士非法移民提供支持。还有目前伊利诺伊州州长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芝加哥市长洛里莱特福星期三发表声明，批评阿伯特将大量移民送到了丰盛，令芝加哥的总数达到大约300人，话阿伯特正在制造一场人类危机。他现在要求州长提供国民警卫队的援助，并且要为移民提供住房和医疗服务。有网友说，芝加哥才接受了300个非法移民，就叫说是人类危机了。可想而知，德州边界面临非法移民的困境。德州州长绝了，将不安全因素放到全国支持非法移民的州。目前川普正在考虑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的竞选伙伴，但是他声明说他排除了前副总统彭斯的可能性。据卫报报道，川普对新书《分水岭：川普在白宫 2017-2021》的作者说，这个完全不合适，彭斯在1月6号做的决定是政治自杀。这本新书将会在9月20号出版，书的作者在去年4月和11月为这本书采访了川普两次。1月6号在总统大选认证阶段，川普及其支持者呼吁彭斯推迟对拜登获胜的认证，并将几个战场州的选举人票送回去重审。当时彭斯拒绝了川普及其盟友的请求，声称说副总统在认证过程中只是扮演仪式性的角色，无权拒绝选举结果。据报道，当时川普对此感到沮丧，指责彭斯缺乏忠诚、缺乏勇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这本书是由纽约时报的记者夫妇彼得·贝克和苏珊·格拉瑟撰写，他们在2021年的4月和11月采访了川普。书里面描述了彭斯在国会大厦骚乱之前对川普的忠诚，直到1月6号一切发生了巨变。彭斯公开承认，当集会的人群冲入国会大厦，扰乱了选举人票的计票的时候，他和川普的分裂无可挽回。川普之前话俾纽约杂志听，对于2024年的竞选，他已经做出决定，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他乜嘢时候宣布该决定。在这个同时，彭斯最近几个星期前往美国新罕布殊尔州和爱荷华州的旅行，引发了其要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猜测。 在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的民意调查中，川普明显领先于第二位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彭斯落后于其他候选人，得分是个位数。川普会考虑新的竞选伙伴，比如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和前联合国大使海利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人觉得蓬佩奥亦是不错的人选。美国政府正在关上美国被中资渗透的大门，日前已经有报道提到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审查美国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而9月15号拜登签行政令审查中资到美国来渗透的方方面面。拜登在审务签的行政命令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敌对国家，并且新列出5项未来审议外资的时候要考虑的国安因素。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命令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是资金从哪里来和投资人是哪个很重要。外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对美国的外国投资，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等16个联邦部门。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坚持开放经济，但是亦意识到某些外国人士的投资，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是敌对国家者，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而当前意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个人行为在这里持续进行，所以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审议程序亦需跟进。外资委员会考虑5组具体因素，另外委员会还将增加3个需要考虑的新国安因素。担任外资委员会主席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日发表声明说，行政命令增强并且保护我们的供应链免受外国威胁，而外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并且让美国公民的敏感资料免受新兴威胁。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